气的意思，
在进行这样的课程。那我们知道你的一生也是不是那么的顺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就这样子为我们上十字架，我们也愿意以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你，让我们知道在这一生里面，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遵循你的旨意。感谢感谢，求你让我们学习你那样子的谦卑，让我们学习以你的生命为我们的榜样，而且进入到我们里面，让我们充满你的生命，活出你的生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
门。
我
们说，
我这个回音音线，对。好，线上的人，你们刚刚回忆一下刚刚
老师的祷告，我就要开始讲了啊。我现在把麦克风关掉，开始讲。20分。好，我要拿这个 iPad。我这样讲听得清楚哈？
听得清
楚。OK， 好。听得清楚，好，我开始讲了啊。请你们呢为这个音响祷告哈，如果可以，请大家来这个实体啊。那现在疫情也比较稳一点了，如果来实体，可能你会有不同的感受哈。大家有不同的原因，在线上我知道啊，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实体真的是那个整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好，我们今天是讲盛世历史的中世纪前期啊。上次是450年之前，但是450只是一个点而已啊，一个点而已。那，我不要拿手，我就直接这样子看看。我这样讲，好，最后一次问是线上的，你们听得清楚吗？我这样讲。
可以。
OK， 好。那我就不拿着了哈，我就直接放在那个我的骨架上面。但是等一下，因为还要再唱诗歌，所以等一下再看看啊。等一下今天会唱一些诗歌，主要是唱歌啦。但是唱歌发生这些问题的话，我也不晓得怎么办啊。我们就再研究，我这礼拜我会找音控的同工再继续研究一下，好，看看怎么样比较好。圣诗。在早期上礼拜我们就讲他是为了抵挡异端，对不对？好，那刚开始信主，大家这个信仰非常的不稳定，而且信仰混乱的状况下，经过了300-400年，当然就稳定下来了。稳定下来，圣诗的发展有下面这几个，一个是基督教国教助长圣诗的创作，一个是歌唱学校开始的啊，一个是教义开始统一，一统一以后崇拜就仪式就确立了，另外一个是这个仪式，罗马这个仪式就让圣咏普及了。我们讲第一个，一基督教国教助长圣诗创作，因为他们不用偷偷摸摸在地下聚会。好，还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基督徒都是被逼迫的，那也因为可以光明正大公开的唱诗，所以就开始有人作曲了。没人唱，当然就没人作曲了啊。那教会外唱诗抵挡异端，教会内开始有唱诗班。旧约本来就有这个诗班了，所以他们永远记得信仰里面有一群代表会众的，就是诗班啊。所以教会内那么早就开始诗班了。那唱诗班总是要培育人才嘛，所以他们就从儿童开始成立了歌唱学校，而且那时候有孤儿院，就收一些从孤儿院的孩子里面找一些人，有一些天赋的孩子开始唱诗。 我觉得教会如果有远见，真的应该好好做儿童的工作啊。啊，因为成立了学校，所以慢慢的，你们知道有学校的话，就怎样，音乐就会成为高级的学术了啦，啊，高级学术了，学术化了啊。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西方音乐哈，很早就奠下了基础，奠下了音乐文化的基础。你看哈，我们学音乐的音乐系一定要学什么？一定要学那个中世纪的音乐。我们几乎我们学的音乐史都是中世纪这些教会音乐啊。所以其实中世纪的教会音乐是各时代的音乐基础，音乐基础。教育一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异端慢慢消失以后，就开始因为未来对抗异端的时候，就有一些信条嘛，啊，这些信经信条教义就统一了，啊，统一了以后，你看哈，又出现弥撒跟日课，它是这样产生的哦，啊，弥撒是怎么来的？弥撒，好，先讲弥撒跟日课，弥撒是主日的节日啊。日课是每一天的晨祷跟晚祷，你看这个崇拜的仪式慢慢确立下来。你参加过天主教的弥撒吗？不晓得这里面哦，有人哈，曾经参加过哈。参加天主教的弥撒的时候，其实这个弥撒是从圣餐出来的。哦，早期的基督徒就有吃喝主餐嘛哈，然后来就变成弥撒。前面是一个圣道礼仪，最后就会弥撒的意思就是散去的意思，就是说那些慕道友要散去了，剩下真的基督徒，剩下基督徒要开始领圣餐。那圣餐的礼仪后来就变成弥撒。那发展了几个世纪下来都用拉丁文哈，那其实用拉丁文，因为越来越学术化，所以高阶人士懂拉丁文，那些农民不太懂。慢慢的，就是变成无法参与了。天主教后来会变成这样是有原因的，啊、哦。那其实东正教也很，东正教跟天主教搞早期是一起的嘛，啊、哦。所以其实东方的这个东正教，他为了要让整个福音显得可亲。所以他们就发展出那个圣像，你知道吗？哈，东正教就有圣像这件事情，哦，发展成圣像啊、图像啊，然后慢慢的，我想这个教会历史的东西我就讲到这里，因为有些很深入的东西，弥撒跟日课，弥撒是主日崇拜而已，日课就是晨祷晚祷。他们每三个小时就要一次祈祷，那你想想看，三个小时哦，24除以3，每天几次？8次。这个不是只有基督教啊，你看回教啊、犹太教，他们都有。我就记得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家明明离那个我先生家明明离那个回教院很远，可是每三个小时都听到。那个提醒你要祷告的那个钟声，啊，弥撒的音乐因为一个礼拜才一次，所以比较复杂。那日课就比较简单。结果哦，经过了每个世纪一下来，每一个好几个世纪下来，每天按着教会年历这样子，你想想看，累积了好多弥撒曲跟日课曲。几个世纪哦，几音乐就由这个弥撒跟日课慢慢保留下来。所以我们现在会唱一首这个晚祷哈，我刚好在普天颂赞408找到一首晚祷的歌，这首歌就在这个晚祷的时候他们会唱这样的曲子408。普天颂赞哈，408。 三段。圣诗的发展就是罗马礼仪慎用普及，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主教，然后又几个地方就有一个大主教，然后最后有一个教宗教皇，所以罗马是最大的中心，它发展了一些圣乐学校。然后这个训练学校做什么呢？它训练一些修士派到欧洲各地教导礼仪跟慎用，结果各地的欧洲各地的教堂音乐充满了中式的这些礼仪，很美的哦。你去过欧洲你就知道啊，他的天，他那个天主堂，我去欧洲我就特别去看，因为在台湾比较看不到哈。那天主堂我去了好多间，其实他们说话不多哎，你会发现他们说话不多，他们就是风琴弹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唱哪首歌啊。然后风琴等于是那个主席带领大家，出来以后啊，然后前面也有歌啊，然后也有谱，然后他们就知道怎么唱了。那刚去的人可能不是透过领会的人讲话，他透过这个氛围，然后透过原来大概去个两三次就知道要唱什么。所以其实他的音乐是主导整个的崇拜的。那个才叫做真正的礼，有礼仪的崇拜。我们教会这个都不算真全部有礼仪，我们是有一点点的啊。但是自从改教以后，就以话语为主了，就会以这个为主啊，以仪式为主。但是仪式本身是可以领人家崇拜的，只是你要开眼睛，你要开耳朵，然后去注意。有时候我们反而有人讲吗？有人领吗？那我们就没有开起来，这个五官就没有开起来啊。好，那我们看到到第二大点的时候，有一个跟第三大点，我把它列出，一个是东罗马，一个是西罗马。东罗马是希腊圣诗，西罗马是拉丁圣诗。希腊圣诗又叫做拜占庭啊。他们是用希腊文唱的，你看我列出他们的不同点，一个是曲子东罗马是比较赞美复合，西罗马拉丁圣诗是比较多倾向的，不是全然哦，是倾向认罪救赎。那你会发现像东罗马就是像现在的俄国那一代人啊，他们比较重仪式，讲华丽带神秘。西方的呢比较严肃，比较简单，比较实用主义啊。我帮大家都整理出来了啊。不过有一点我倒想问问你们，你们觉得因为有一个 你觉得东方跟西方，一个是政教合一，一个是政教分离，你们在你们的认知里面，哪里是政教合一的，哪里是政教分离？
东罗马是政教分离，西罗马是政教合一。
为什么你会这样讲？
我在问你为什么？
因为政教合一就比较严肃，
哦，
这么想，
是吗？可是你会发现，现在的东这个俄国，他们的教皇比他们的总统还大。就是说他们几乎都会有商量，或是有什么东西他会跟他商量。他其实中国是比较属于政教合一的。我们以现在的以那个历史来看，以这个现象来看，我们先不要以什么严肃什么东西来看。西方比较是整体来讲，当然西方的教皇力量也很大。那再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看到东方跟西方的教堂建筑有什么不一样？东方有一个是圆顶，有一个是尖顶的，那你马上可以知道啊。东方是圆顶，对不对？西方是尖顶，就是哥德式的那样。你知道吗？合唱的流派因为建筑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流派，很奇妙。因为东方是一个圆顶的，所以他们唱起歌来就像一个管弦乐。那西方是尖顶的，所以唱起来就像一个弦乐团，一个弦乐团发展出来，因为建筑不同，那个合唱的派别也就不一样。所以你听到那个苏联他们的音乐的时候，他们的贝斯都哦哦哦，就是他的共鸣都在下面。但是你西方，我们现在都比较走西方路线，我就会要求师班贝斯这样子的。贝斯今天用高一点位置唱，不要就是胸腔共鸣，我唱同一个音哦，但是西方就会比较是高音位置唱，因为那东方这种唱法不是谁对谁错，因为建筑造成大那个合唱的方式也不一样，那我们走的比较是西方路线。我刚刚讲的这个东方哈，罗马礼仪，哎没有，曲子多为赞美颂复活。我们来看一首《普天颂赞二六六》，《普天颂赞二六六》哈。我们接下来会不断唱诗，哎，二六六，你们线上的人自己看着，然后自己唱啊，那能听到我声音当然是最好。
圣父万事。
这个这个曲子哈、哦，是我今天印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比较便宜。这个翻译，
我就说，
这个翻译很古，
这好像是台语是不是？台语的翻译吗？
这是我们现场在讲话。啊，你在讲话对不对？
对。
你怎样怎样？来来，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应该不是台语啊。那个，我们看一下他的歌词，非常棒。现在还听得清楚吗？
讲话听得清楚，唱歌也听不清楚。
哎呦，真的，但是这样唱歌还是有音调的。
那个钢琴哈，
非常好，
不要看他再换一个麦克风，就这样唱
一
个
钢琴的声
音，不
行，他两个会彼此影响，上下之间会有影响。
不是，那个钢琴换那个听不到。
好，我们就跟着唱好了，有没有听到钢琴的？重点注意歌词，好棒的歌词。
Thank you.
这个神圣的地上，
有陪伴的心意，常常的。是说你要起来攻击呀、啊，有依靠跟水吗？
单靠靠着这样掉，
第二段，信徒是否觉得
这些谎言坚持暗淡断掉？
解离容易的菜菜肉肉，
要不要你上上水库？
信徒，你不要惊慌，永不要灰心，
紧紧祈祷到信徒。第三段，
信徒
是否渐渐
这些人在圣约
是其他的站的
花园和桥桥椅？他跟你讲
你讲什么？
他跟你讲你想
洗澡有什么用？用
进食时何其的愚蠢！信徒要勇敢的回答，我愿意终身祈祷。我知道的和平已经替人见光了。
最后一段，
耶稣有你的女人，
我所相信的人知道要很困困苦。你今天恼了却住，我有也不能不能恼火。
你因为饱尝的辛苦，可以做
做活人了。
又犯错的分享的时候，
你可以对真的
接
接你进步。
是这是大
礼拜的歌。
好。
回
音
呢？
然后收一收。好，我们就我们先关掉一下。他前面用小调、大调，后面用大调，啊，配的非常好，十根曲配合的非常好。小调是一个神秘。黑暗的感受，后面它的大调显出了光，我们是有盼望的啊。这是东罗马的一首曲子，西罗马的拉丁圣诗呢，西罗马唱到后来就是一些格力果圣歌，就是从西方出来。西方曲调也是，其实也是东方传过去的。下一堂课我们会讲这个，格力果圣歌，专门讲格力果圣歌。那东方，刚刚举了东方两首曲子，现在西方也有两首曲子想介绍给大家。一首是普天颂赞42，一首是普天颂赞255。42，主是父亲。 们再唱另外一首。刚说是
二五五，
好。我们下礼拜一定研究清楚，刚才45分就来研究，但是还是没有搞清楚，他们说周间都已经 搞定了。那么这个时期的圣诗特色，讲到现在你应该知道他们的圣诗特色是什么，他甚至跟礼仪密切的结合保存下来。你们知道哈，那个400多年西罗马就这个帝国就疯了，那1400多年前东罗马也亡了，但是哈，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宗教没有因为政治因素被消灭，很奇妙，很奇妙。你知道文化的力量多大？那个国家都已经亡了，那个文化还在。而这些文化哈，保存了这些圣诗，圣诗因为有这些天主教的礼仪哈，保存下来。你知道吗？因为还好有天主教礼仪保存下来，那些民间音乐哦，因为没有系统的收集，所以后来慢慢消失。反而这个你看，那所有的东西还保存下来，哦，所以其实文化的力量是非常大的。甚至跟礼仪密切结合保存下来。第二个是修道士成为主要的圣诗创作者。为什么会出现修道士呢？因为 七世纪有一个有回教兴起来了，哦，那教会哈，哦，经过那么多世纪以后就慢慢腐化，慢慢腐化了以后，有一些教会里面很虔诚的人，他不能忍受这样的腐化，他们就跑到哪里去？跑到修道院去了，啊。所以修道士就慢慢就产生，那时候做修道士也是成为一个风气啊。修道士写了不少的圣诗，等一下我会去介绍一首很棒的圣诗是修道士写出来的。那我先把格列果圣歌讲完，然后再唱那首歌哈。在线上的人，我的讲义印到少掉一节，少掉一个第五个，是 A B C 好，第五组 C 格力果圣歌。格力果圣歌是下礼拜会讲，今天先大略讲一下。这个是西方很重要的遗产，它现在是欧洲音乐的来源，欧洲音乐来源。像巴哈那个时期都用了很多格力果圣歌，所以下礼拜请你们一定要来听。而且我在想，哎，我要放音乐给你们听的话，怎么放？还是先传在群组里，哎，这样也可以。
嗯，
对。那我们最后就来唱一首这首《是否劳倦》啊？你们今天有发了那刚才那一首《生无完死》的后面，《是否劳倦》？我们把这首歌好好唱一下。因为这是修道士写出来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个他们的心情哈，
thank you.
说我留下下
来，
我手写的
是留下下
是
第一段
这一句话
是是。
现在有没有修到
月历？
有
一个闪闪，
但是那时候
修到
算是写出来的，一定是他们生命的经历。所以这样的歌可以一直唱下去。好，可以。你们知道吗？十字架哈，十字架是有理不讲理啊，有权不弄权。我们的这一生哈，不是神不是要把我们做成一个美丽的、浑圆的一个葡萄，他乃是要从我们身上榨出那个甜汁。还好哈，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榜样，走在前面哈，让我们无论我们多么困倦，我们可以常常思念他。像这样的歌，你在家里曲调一点都不难，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唱。好，我们今天上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一起经历诗歌带给人我们的影响跟力量。我们也愿意神你亲自进到每一个听你话语的人心中，让我们持续在正式的历史里面想到你的作为，以至于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一生也在你的作为之内的，我们一点都就不觉得自怜，也不觉得自己是多么的伟大。我们感谢你在历史的洪流里面我们看到了渺小的自己，但是我们也经历到你的伟大。谢谢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下礼拜我们的音响也可以解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